南韩戒严风暴，印太局势或生变，叙反抗军对俄中东基地构成威胁，总理巴里耶被国会弹劾，法政府垮台，美提名 FBI 局长成为伊朗黑客目标，纽西兰称需武力应对中共，日监视共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号。观众朋友，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咧，我个肾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感染咗新冠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差咗，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对于南韩总统三号戒严令事件，多国取消访问行程，但是同时表示关注。另有报道指出，南韩现在分裂的背后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渗透。12月4号，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瑞典和日本纷纷宣布推迟或取消原定的对韩国官方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来，南韩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美国期待南韩继续树立榜样，成为世界上民主复原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同时，南韩仍然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但是任何政治争端都需要依法和平解决。另外，据南韩时报报道，尹锡悦短暂宣布的戒严令引发了政治混乱，武装部队占领了国会，国防部长金永元被指控策划此举，面临弹劾和叛国罪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执政党和反对党呼吁迅速对涉事者采取行动。尹锡悦在深夜的戒严演讲中说，我宣布戒严是为了保护自由的大韩民国免受北韩共产主义势力威胁，铲除掠夺我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可耻的亲朝反国家势力，保护自由的宪法秩序。除了北韩，中共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南韩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报道称，在2000年初，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同时任南韩总统金大中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内容包括南韩要遵守中共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另外还包括西藏和法轮功问题的立场。新唐人曾探讨过关于共产主义对南韩的影响。美裔韩国政论人士 David Kim 说，中共的孔子学院渗透长达30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如果南韩的年轻人在20多岁从孔子学院毕业，到了20-30年之后，他们将成为40到50岁的社会的核心力量。这样，你每一个亲共的社会精英都可能将被选为政府官员、总统或者国会成员，这将导致无需战争，南韩就成为共产中国的附属国。而现在南韩国会内有超过100名议员，在议会内部成为了一个亲共团体。我相信亲共产主义者、亲独裁者在控制着国会，这个是一个南韩急需认识到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南韩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代表李在明三月曾经在竞选集会上声称不要纠缠中国，还要讲多谢。他说台海发生什么，中国发生什么，是台湾国内的事情，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南韩庆明大学的中国研究教授李志勇说， 中共已经将政治资产和经济利益投资到了南韩社会的每个角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和大学，权力渗透到韩国社会的每个领域，这个是不幸的现实。大多数南韩人都强烈希望保持民主自由，但问题是南韩的精英阶层、政治家、记者、教授、大学和公司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金钱利益关系。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舒尔特女士认为，美国需要尽力帮助尹总统，虽然他一直在大胆地对自由和人权发声，但是他面临着一个分裂的国家。南韩国会是由韩国的亲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是亲共产党的。对于美国来讲，南韩在亚洲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国际社会一起发声来捍卫南韩民众的权利。我们需要接触年轻一代的南韩人，教育并告诉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的性质及其影响。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有一种无知，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摧残人性的，会给人带来可怕的黑暗。对于这次南韩政变，印太地区国家纷纷表达担忧。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不便对他国内政置评，但会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原定15号访问南韩的前首相菅义伟已经取消行程，而石破茂明年1月访韩行程亦极有可能受到影响。日本内部更担心由于南韩政局的混乱，令已经回暖的两国关系再度进入寒冬期。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限期推迟了核磋商小组会议，该小组是尹石月标志性努力的结果，旨在令南韩在应对朝鲜半岛潜在核战。现在大约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五角大楼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和南韩军方在保持联系，过程中南韩没有提出援助请求，美国亦没有事先收到尹石月宣布戒严令的通知。时评人林述认为，南韩下一步国内局势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因为在现任总统尹石月上任之前，前总统文在寅他是一个极左的总统，他比较亲中共，同时同日本关系搞得非常不好。文在寅做总统期间，美日韩东北亚的铁三角就铁不起来。尹石月上任之后，他同日本关系修复得非常好，同时对中共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这样美日韩东北亚的铁三角就对整个印太局势的稳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未来尹石月必须不得不辞职，下一任总统是哪个呢？是保守党定是左派的总统呢？他都将会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局势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局势。据战区12月4号的报道，罪犯政府军突然快速南下，引发震动，俄罗斯可能会有明显担忧。在阿萨德的统治结束前，俄军可能就会在叙利亚遭受巨大损失，因为叙利亚拥有俄军最重要的两个军事基地，而反政府军正在慢慢地接近其中一个基地。普京在近10年前支持阿萨德时获得的奖励是两个关键基地，拉塔基亚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和位于阿萨德的庞大海军设施，这样使俄罗斯在地中海可以沿着北约南部发起攻势进入中东和非洲。俄海军所在的港口可以支援俄军在地中海的长期行动，而空军基地可以威胁地中海沿岸的北约军舰。现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掌握了更多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装备，包括火箭弹、无人机，或很快威胁到俄罗斯机场。有专家表示，俄罗斯在军事上支持阿萨德的资源有限。另外，美国海军协会4号报道已向国会提交报告，称俄罗斯仍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拥有最强大和最多样化的核武力量。据最近的非政府估计，俄罗斯部署了约1710枚核弹头，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严重威胁。另外，德国总理索尔茨本周访问基辅，并宣布计划在12月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6.5 亿欧元的武器，同时对联邦议院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或德国军事人员，亦不会提供德国的金牛座导弹。乌克兰政府在4号发表的一份新声明明确表示，如果作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乌克兰将拒绝任何代替其加入北约成员资格的提议。同时，乌克兰拒绝接受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参与叙利亚冲突的讲法，称其毫无根据。此外，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乌由于立场不一致，因此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零。据塔斯社4号报道，马耳他在欧安组织部长级理事会会议举行前取消了俄罗斯发言人扎哈罗娃的签证。事件发生时，俄罗斯代表团正准备从莫斯科登机。马耳他总统说，取消原因是无法控制的。总理巴尼耶领导的政府4号遭到法国国民议会表决推翻，这个亦是1962年以来法国首次出现政府垮台的事件，相关结果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危机，亦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增加了更多难度。巴尼耶此前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福利削减600亿欧元的政府赤字，并且准备强制使用宪法第 49.3 条款，越过国会通过提案，最终遭到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联合推翻。英国卫报4号报道指出，共有331名议员投票支持左翼 NFP 联盟提出的动议，高于288票的多数，因此成功地推翻了政府。担任总理不到三个月的资深保守派巴黎耶，现在不得不向总统马克龙递交辞呈。马克龙6月决定解散国会，导致国会出现了少数党政府，在这次投票中反对党轻松获得了所需的票数。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克雷斯说，今日对法国来说是悲伤的一日，右派和极左派结成了反向联盟，民众和国家能遭受的最差的政治联盟。华盛顿邮报指出，法国总理在管理政府、管理日常政策以及通过议会通过法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稳定的总理，法国将无法解决债务增加或迫在眉睫的预算危机等关键问题，从而在国内造成混乱，并在整个欧洲造成不确定性。马克龙曾经表示，这次他不会拖延，会在24小时内将任命新总理。根据巴黎人报4号的报道，曾经担任过好几次部长的巴鲁安呼声最高，将是选择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印度裔美国律师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新任局长。近期他接到 FBI 的通知，称他已经成为伊朗黑客攻击的目标。在这个之前，有黑客对川普的盟友进行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这次的黑客行动被指至少入侵了帕特尔的部分通讯资料，并且可能获得了他的一些通讯权限。川普过渡时期发言人菲弗发声明指出，帕特尔是川普首任政府打击伊朗极端政权的关键人物，他将执行川普总统的政策，保护美国免受对手侵害。帕特尔在制定川普伊朗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印度时报报道指出，川普的首届政府成员成为伊朗目标，伊朗黑客从川普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摄取信息，并且发送给与今年夏天总统拜登竞选活动有关的个人。自去年以来，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军事资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以色列、伊朗和加沙之间的冲突持续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尽管双方讨论了停火协议，但伤亡人数仍然很高。而在近几个月期间，川普内部圈子的成员频繁遭到外国黑客的目标，例如川普的主要律师之一、现任副司法部长提名人布兰奇，在11月被中国黑客窃听了手机。今年8月， 川普的律师哈利根成为伊朗黑客的攻击目标。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亦表示，联邦调查局通知他，他是伊朗的首要目标。纽西兰国防军司令空军中将戴维斯警告说，中共在南太平洋的存在令人担忧，纽西兰武装部队需要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戴维斯在纽西兰国会委员会的演讲中说，我从未见过全球处于好像今日南海的这种状态，令我担忧。他呼吁需要准备好做决定，令纽西兰的水手、士兵和飞行员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在2022年初与中共签署安全协议，这样导致中共当局的渗透影响进一步波及到纽西兰、澳洲等太平洋地区国家。戴维斯警告说，中共在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大大增加，对于世界和纽西兰在印太面对的挑战来说，局势正在升级，令人担心。戴维斯表示，他现在每日都在为中共问题而繁忙，以确保军方做好准备。公开消息显示，纽西兰政府计划增加国防开支，目前准备将占据 1% GDP 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2%， 满足不约成员国的既定要求。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4号通报消息说，三艘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附近海域活动，三艘舰艇先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海域再驶入太平洋。在当日上午8点左右，中共的 054A 江海二级导弹护卫舰黄江号以及 052D 吕洋三级驱逐舰南京号在冲绳宫古岛东北约100公里附近被监测到，随后在该海域的约120公里处再次发现一艘吕洋三级驱逐舰厦门号。日本防卫省派出间岛级扫雷艇狮子岛号和 P3C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前往应对，三艘中共船只最后都驶入了太平洋。前无奈，中俄双方刚刚在日韩周边地区进行军演，最新的消息亦反映出中共对周边海域的侵扰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